各位在一起，今天的主日又一次可以跟大家一起来敬拜主。那这个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可以跟大家在这里啊，这一次十二天来这里访问大家最后的一个主日。那我很谢谢教会啊弟兄姐妹的爱心啊，有同工说、哦、我们很辛苦会在这里啊这样子马不停蹄的。在这里有些侍奉，其实我们侍奉做的远不及弟兄姐妹为我们所付出招待的。那啊，我们都长胖了，所以这可见弟兄姐妹招待的非常好。那我们会带着各位的祝福以及祷告以及各样的啊，给我们的一个信心的各样的帮助。我们以后啊，期待啊上帝在进一步的带领。不过我们。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我跟我太太明天我们就启程回去，然后我们会继续为教会来守望来祷告。那今天非常热是不是？好，各位你不觉得没关系哈。我们这次来以为是我们那里是冬天，所以我们以为这里也很啊气温比较低一些，所以我们带的全部是冬天的衣服，所以到现在还非常热。那我感谢主啊，能够在这里跟弟兄姐妹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我们一起在主里相互勉励扶持的两周啊。那我们在今天待会要跟大家看啊今天的题目，我想用腓立比书跟大家来看寻找出来的喜乐。那各位，我们可不可以跟啊，请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有七节的圣经。好，各位，我跟大家用起印的方式，我想跟各位，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好不好？我们就用起印的方式啊，第七节我们一起起啊，第一节到第七节啊，腓立比书第四章啊，经文在投影线上可能小了一点啊，各位如果有圣经，你可以找到腓立比书啊第四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亲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应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神啊，弟兄，我们一起，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惠，你在普天之上，主赐下你各样的丰富恩典和慈爱，使我们可以经历你，主每一位你所拣选所拯救的，主我们在基督里的人，我们可以常常的靠着耶稣基督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将我们的软弱沉迷在你的面前，我们说主啊，我们需要你，每一天都需要你的恩惠，需要你的话语，需要你圣灵所给我们的光照，需要在每一天我们的各样的努力挣扎以及我们所渴望的事情，主啊，你都帮助，你都参与在其中。因此主，我们愿意借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思想你借着腓立比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他的教训所要给我们的心意。主啊，求你让我们心里谦卑，我们敞开心怀说，主啊，仆人静听，请你向我们说话，好让我们明白你圣经的意思，好让我们 准备好去遵行你自己美好的心意，好让我们教会我们一同得恩，一同得祝福。我们将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一起思想的题目，我们刚才告诉跟各位提在这里祈祷出来的喜乐。可是各位既然提到喜乐 joy， 那跟各位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喜乐这件事情。各位，如果你读腓立比书，你不难发现腓立比书整本的书信一到四章常常是关乎喜乐的事情。腓立比书里面也谈到基督徒福音的一个负担跟热情，一个 passion， 关乎一个群体我们怎样见证耶稣基督。可是腓立比书常常它包含着一个反复不断的出现的一件事，就关乎基督徒一个生命的喜乐。我举几个例子，你看一章十八节这里他就提到说基督被传开了，使保罗说为此我就要欢喜 rejoice， 那个欢喜就是喜乐。然后一章二十五节保罗鼓励腓立比的同工说，但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怎么样各位我才刚开始而已上面没有是不是，抱歉，所信的道上怎样又长进又喜乐。等到二章二节保罗说，那弟兄姐妹同工这个团队有一个同样的心思同样的意念，保罗说我使徒保罗他必然会有极大的喜乐。二章十七十八节保罗说他以众人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就是众人信心的长进好像成为一个可以献给上帝一个美好的祭物。他说我若被交奠其上，各位这话很文雅哈，意思是说如果个人所有人信心能够长进，他说我能够我的生命甚至要做一些牺牲，他说对我对使徒保罗他说我也是喜乐的。而且十八节他说你们也要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各位还有其他地方，整个腓立比书一到三章充满了这样喜乐的信息，各位读腓立比书你绝对不会错过。对使徒保罗来说，他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整个的人生是处在一个非常极其困难的，不是一个顺境，反倒是一个充满了困难以及苦楚的。照一般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难喜乐的时候，可是保罗他眼前的一片视野对他来说充满了乐观喜悦跟振奋。他凭着信心他呼吁弟兄姐妹三章一节他说你们要怎么样靠主喜乐。这个靠主喜乐我们读英文的版本就知道是在基督里有的喜乐，这是一种基督徒得胜的喜悦，这是一种乐观笃定的一种的灵性的状态。弟兄姐妹，腓立比书我们都强调基督徒有的可以有的神应许我们的喜乐。可是我们再来要跟各位讲，那个喜乐我们都懂，可是这个喜乐用简单问题来问，跟快乐各位有什么差别？各位有没有想过这两个你们都懂哈？joy happy being happy happiness 快乐各位你们听过一些好笑的故事诙谐的一些幽默你听了会哈哈一笑有没有？你们都不兴笑话的，对不起你们只看 只听福音诗歌跟看这个圣经，抱歉会的，对不对？你听到一些有趣的事情，你有时候会心一笑你看一些电视剧看一些闹剧，你可能跟着剧情会怎么样？会发笑笑到有时候腰都直不起来，有时候是傻笑不知道为什么笑。各位，这个笑好不好啊？各位，好的，对健康很好。那个现在的医学都会告诉我们，人要笑口常开，对不对？这个喜笑颜开是一个好的事情你们 有人喜欢传一些短片给弟兄姐妹，你们看过那个动物会祷告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哦，你还是不看的，谢谢哈。我们有时候看一些那个动物会那个会做一些可爱的事情，会非常的觉得有趣，对不对？非常令人开怀的啊。我们在新西兰喜欢看 rugby 啊，你们这里大概不知道 rugby 是什么哈、啊？那个打篮球啊。我们看到我们的国家队 All Blacks 打败一个国家，我们最开心，你知道哪个国家？澳洲。我们打败澳洲，就全世界就是我们的啦，就那种感觉啊，那个球迷满场的欢呼。你们看过那年轻人跟心爱的女友求婚、啊、我们在座很多可能很有经验、啊、或者刚刚、啊、有这个经验、啊、他可能欣喜非常兴奋，好像天下一切都变成美好起来，是不是啊？这些各位我们都不难理解，我们都人的一般的快乐的情绪是好的，可是他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腓立比书或是圣经所应许的喜乐的经验是不完全一样呢？各位是不是完全一样？我们说圣经所应许的喜乐的经验，我们用这样说，跟快乐比起来会是一种比较持续的内在的不需要外因来支持的一些事情。我再说一次，我们的基督徒的喜乐是一种比较持续的啊 consistent， 是一种内在的 inward， 是一种不需要外因太多的外面的因素来支持的。待会我会解释。腓立比书说的喜乐，说在基督里的喜乐，也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的喜乐常常是因着源自于我们与基督一个关联，与上帝的祝福发生一个 connection。 那个诗篇十六篇诗书、那个大卫啊，他这样说，他说在你面前，在上帝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什么永远的福乐。基督徒相信一个真正很久的生命的喜乐是发自于内心，是从上帝而来的。跟快乐比起来，基督徒的喜乐可能会多一层，不是那么肤浅，不是那么暂时的 temporary， 不是一种需要外在因素来支撑的，你不需要靠着一些刺激一些原因你才能够持续这种喜乐。我们人性里，我们寻找人生的喜乐，我们没有人会说我不要喜乐，我人生只要痛苦，不可能的。我们这是我们人自然的天性，可是我们当人找不到这个圣经所说的，我们刚才所描述的这种更持久的喜乐的时候，我们会去寻找一种快速的暂时的替代性的快乐来使我们内心得到满足，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种愉快的心情。因此我们说基督徒是有福的，我说我们所得到的是上帝所祝福的，我们的喜乐是一种灵里产生的，是一种基督徒生命自然而然会发出的一种的功效。因此哈巴谷书三章十七节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花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意思所有有利的因素都断绝，好，田地也不出粮食，一切资源都枯竭，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三章十八节，因救我的神喜乐。各位，这是基督徒一种超越现实、超越眼前的困境而更能够产生的一种的喜乐的经验，不是一种理论，它是圣灵所加添给我们生命的一种属天的产品啊！你记得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一开始说圣灵所结的果子有什么？仁爱 love， 再来呢就是喜乐。神乐意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爱、喜乐还有其他的 美好的事情。各位，我们说喜乐几乎是基督徒生命的一种自然的特点，我们在任何的情况我们能够靠着主得到一种内在的人家没办法理解的那种的喜乐，常常是跟平安同时的相互的关联在一起。各位弟兄姐妹，你也我们必须要也了解，那我们的基督徒说啊，有喜乐不代表，各位你注意听，不代表你永远不会遇到麻烦的事情，不代表你永远不会有伤痛啊。基督徒还是会遇到人生的一些困难，没有一个人不会。可是我们都在困难的时候，差别是我们内心拥有一个从神而来的支持力量，就是上帝应许我们的恩典跟安慰。那种恩典跟安慰可以转化我们内心最深的叹息跟困难，并且可以让我们使人愿意自然而然的投靠上帝的怀抱，使我们不至于被一些困难所围困，或是把我们拉扯。我们说到这里，弟兄姐妹，我们就必须要再提醒各位一下，我们有时候难免有看到一些弟兄姐妹落入一种困难的情况，你想安慰他，我们千万不要啊，千万不要跟他讲你喜乐啊，基督就该喜乐啊，你怎么喜乐不起来啊，你一定是没信心。各位，这样有没有帮助啊？哎呀，你不是听不懂我的没有、谢谢，这种方法不好，对不对？我们不能去论断，或是太快的给那些人一些标准答案，这个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可是我们说，然后我们喜乐的一个途径，或是圣经给我们有没有给我们找回喜乐的一些方法？我们说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七节，很可能可以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些好的要诀。所以今天下午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的，第一，我们说从腓立比书第一章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一个常保持基督徒喜乐而有的应该有的要诀，是一个助人乐意助人在基督里成长的基督徒，他比较容易保有神所赐的喜乐。各位，你到第四章刚才一起头读到保罗说，我所亲爱和想念的弟兄姐妹们啊，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什么冠冕啊 crown。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应当靠主怎么样站立得稳。各位，你不难从这里读得出来，使徒保罗对腓立比的同工他有一种非常真切的情感，他把腓立比的弟兄姐妹看作，他说是他的喜乐，他的冠冕。各位，喜乐是一种祝福，冠冕是一种荣耀。所以保罗说弟兄姐妹就是我的祝福，我的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他看到弟兄姐妹的生命蒙上帝祝福，保罗说我好像就分享了他们的祝福，他们的喜乐，看到他们在主里站立得稳，保罗说好像我自己的信心也更加得造就。各位，保罗不止向腓立比人这样说，他向帖撒罗尼迦教会弟兄姐妹他也是这样说，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九节，使徒保罗说我们的盼望和喜乐 hope and joy 所夸的冠冕，保罗说我有冠冕是什么呢？他说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稳吗？各位，一个基督徒他会自然而然的对他的教周遭的弟兄姐妹教会的同工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会使他关心他们信仰的情况，他们是不是在信仰上可以站立得稳。 这种的信仰的真实的对弟兄姐妹的情感，又会自然而然的使他自己在主里更加的可以站立得稳，而且有平安。各位，我们说使徒保罗之所以成为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他第一个秘诀，他看弟兄姐妹的信心能够坚固，能够长进，过于自己人生的许多的便利以及追求。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保罗，他是一个懂得用付出利他作为他人生一种目标的基督徒。保罗他人生是一个竭力付出，我们读新约会知道他竭力的去愿意尽他所能的去帮助人。各位，这种不是一个说爱做事情而已，而是这是一种我们说喜爱跟弟兄姐妹一同在上帝的祝福上一同分享的一种的情怀。我们刚才说过，保罗甚至跟弟兄姐妹说，我如果为此我的生命好像祭物需要被交奠，他说我也是非常的喜乐。弟兄姐妹，当你读新约，你思想圣经的教训，我们说我们有没有一种思想，我们自己我们内心有没有一种对于弟兄姐妹对于其他人一种自然而然的去关心，或是想要了解到他们的信仰困难在哪里，我们有没有一种可以准备去付出帮助他们的情怀。我小时候受教育的时候常听到一句话，助人为什么快乐之本，各位有没有听过？大概大家都一样的，都听过这个话，助人为快乐之本。各位，连世俗的人都懂，一个乐意付出的人，他的人生会更加丰富，而不是更加损失。他不是付出而减少，他会付出而增加。保罗他把付出作为他人生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生的 guideline。我在新西兰的时候，几年前我们有一位姐妹，她跟我分享一个她的见证。她在后来在我们神学院学习，她的见证里这样说，她是从天津到新西兰，她来到新西兰为什么呢？因为她家庭发生一件非常让他们悲痛的事情，他们就想远离伤心地，全家从天津移居到另外一个新国家。她说，我到这个国家举目无亲，他说冥冥之中有一只手带领着我，使我知道前面好像似乎有一些事情要发生。他说他在语言学校就读的时候，有一位同学看到他这样郁郁寡欢，就主动来接近他，并且向他提议说，你得信耶稣。他说我从来没听过这种事情，我就本能的搪塞他，躲避他，拒绝。可是他说那一双看不见的手反倒没有放弃我，反倒把我抓得更紧。他说这位同学不止他自己来帮助他语言学校同学，连他自己的母亲，这位同学的母亲，他自己也把他找来一起来帮助，他们都是基督徒，帮助这位新朋友。他思想说他们是为了什么呢？他们是有利可图呢，还是有什么动机呢？他说在他们的感动之下，他被他们带到了教会。他说看到教会里的人的热心跟笑脸，他说他们那个敬拜的时候那个忘我的神情，他说激发了我全部的好奇心，什么使他们如此呢？难道这是他老革命的爸爸所说的精神鸦片吗？各位听得懂吗？还是一种堕落的现象呢？可是他说我后来，他在后期心的驱使下一探究竟，我就信了，决定信了耶稣。他说耶稣改变了我整个的人生，他从极其困难的情况之中走了出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如果你想象你是这样的一个，我们刚才说那位基督徒帮助一个初初认识的，而且你知道他在落在一种极其需要的情况， 你看他从一个悲痛、一个困难的、不快乐的情况，能够走出来，变成一个喜乐的一个人。我不想你自己会不会觉得自己也感到非常的满足、非常的喜乐呢？我想这是我们很容易想象得到的。我们说现代人，我们说现代的时代的潮流，实际上鼓励人以自我为中心 ，individualism。我们尽量以自己的需要为优先啊，我们尽量考虑到自己的感受啊 ，feel good, better， 对不对？我们说don't worry, be happy， 让自己多一点快乐。各位，有些时候连基督徒我们也不免会有一种不自觉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一种的追求。可是圣经强调的是基督徒生命必然会有一种彼此相顾，我们会有一种向外的利他的想要付出的一种自然的情怀。弟兄姐妹，这是上帝所给我们的一个喜乐的秘诀，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其中得到益处的。第二，同工，如果我忘记，请帮我一直往下，帮我跳过好说。第二，我们从腓立比书四章一到七节，我们看到第二个使徒保罗常保有喜乐的秘诀是，他乐意与人在主里同心和睦。四章二节那里，我们读到保罗这样说的：“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啊，也劝第四章三节说，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等等。”那后面他说啊，其余的人与我一同做工的，他们名字都在生命册上。啊，我们读四章二节三节，可能会弟兄姐妹觉得有点困惑，为什么呢？因为这段圣经是有一个特定性的，因为这些事情一定这些人事物好像是腓立比教会内部的一些我们不明白的事情啊。可是我们去把它稍微揣摩，去把它 picture 这整个事情发生的是什么，我们说大概是这样子。这个教会是一个非常爱主追求的教会，可是教会里有的人爱心啊、有爱主，然后乐意服侍啊，常常这样的人难免有一些特定的比较强烈的一种的主见，对不对啊？也就是说爱主的人常常有他特别的一种主见，那这种主见就让着教会里两位很好的姐妹他们的意见就有一些摩擦分歧，那就造成教会里他们之间就产生了一些困难。所以从这里你看得到使徒保罗不止规劝下这两位同工相互的接纳彼此的聆听，他也劝另外其他的教会领袖或是这位积极的基督徒一起来帮助这两位同工度过他们这个关系上的困难。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说基督徒在关系上的困难会不会影响到你个人的心情或是喜乐的状态，会不会啊？我看大部分有一些弟兄姐妹点头，我想你们大部分都会同意的，对不对？我们不可能说我在家里跟太太吵一架，然后去教会非常喜乐，这样讲讲台说各位弟兄姐妹我今天非常喜乐，有没有可能？哎，你们当然不知道了哈，大概不太可能啊。那如果可能的话是装出来的。各位，我们的心思跟人的关系必然多少特别是主里的关系会影响到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也会影响到我们内心这个喜乐的状态。基督徒群体里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困难，有一些 miscommunication， 总是会让大家蒙上一层不安的阴影，会有一种灰暗的气息啊。我记得我在第一个神学院的时候啊，我们的校长说，那时候的院长他说，教会要不然就在地如天，要不然就人间炼狱。各位听得懂吗？蛮有道理的哈。各位，我们弟兄姐妹，我在这几天观察到，我们这里是真的是一个彼此相爱的非常接纳合一的教会，可是神要我们保持这个和谐的 这个融洽的接纳的关系，因为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因为教会里出现一些困难的关系，永远会大对大家彼此的我们的灵性以及我们的喜乐的有无会有很大的负面影响。我有一个惨痛经验，各位你要不要听？好，你要听啊，那你说的哈。啊，我读第一个神学院，那个大概是三十几岁的时候，那我对宣教很有负担，所以我本来是计划好，一到暑假我就报名转宣队。那当年我第一个暑假的时候，神学院就有一个到欧洲转宣的机会，有六周的时间，我是第一个跑去填名字，在实习处门口就填名字。隔几天我再去看，我那个报名的人啊非常踊跃，那上面大概有七八个名字，我非常开心，这个队伍啊非常的阵容坚强。可是等到我隔个两天再去看，那上面已经填的名字啪啪啪啪一个就自己爆掉，画到只剩下三个人的名字，我是其中一个。那我就不明发生了什么事，等到我回去宿舍的路上，就遇到一个姐妹一个同学，她就说黄文耀，听说你要跟尤阿爹寻都基去宣教。我说啊，我跟谁啊？谁是尤阿爹寻都基？他说你不知道。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我们神学院女生宿舍啊，有两位姐妹啊，高年级的姐妹，她们两个从第一年一年级到三年级从来没有处好过，两个人在宿舍里一见面就是抬杠啊，就是斗嘴，大家看到他们两个碰在一起嘎嘎赶快闪人啊。那偏偏这两个人忽然这一次德国转宣队欧洲转宣队，他们两个非常热心，两个都去报名，大家看到他们两个名字在上面，大家赶快把名字划掉。那这两个人都会看他们自己坚持一定要去，所以两个人都不让，两个都在上面，那只有一个啊不知情的人，但各位都知道是谁啦。我说这下惨了，我机票都买了，我跟我太太讲说这下不去也不行。各位你知道一去多惨吗？还没到上飞机了，在机场，你告诉他啊，这就告诉我你叫他做什么。那我说那个他告诉我要你做什么，那个说你告诉他待会不要忘记什么。我就告诉他待会他说你待会不要忘记什么，我就在那边做什么，我做传令兵，你知道的意思，我就帮两个做沟通的桥梁啊。好吧好吧，遇到了。然后飞机上是如此，我们到了那个德国以后，开始在那个同工的那个还没分配去宣教工厂的时候，两个人还是如此。到第四天第五天我受不了了，我说你们两位姐妹，要不然你们今天解决你们的困难，要不然呢我也不帮你们传话了，大家走着看啊，大家都不要讲话啊。这一张杀手锏没想到奏效了，他们俩在纽约半天哈，这你也不跟我讲，我也不跟你讲话，结果两个人扭捏个几十分钟，大概半个多小时，其中有一个先开口了，另外一个人不好意思也回他话，结果两个人居然讲起话来，结果隔不到一个连几十分钟，他们两个人好像几十年没见的老朋友，你知道我意思？两个人在那叽叽呱呱就讲到好像很开心啊，或者旁边说哇，这个圣灵真厉害哎，这两个三年四年没化解的事情，竟然来到德国完全化解了。上帝太奇妙。那各位你一定以为啊，从此这个转宣队在德国一定是非常的美好啊，在地如天啊，各位不要高兴太早。从那一天开始以后，他们两个人就一起联手找我麻烦，完全没有缘故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我们说那使人和睦的有福了，对不对？我能帮助这两个和睦啊，让他们生点气有什么关系，我后来也不管了。可是那件事给我一辈子永远不会忘记的教训。是什么事情呢？我就每次什么事情上帝，我有个负担想要做，我说上帝给我一件事情，那个同工的和睦啊比这个事情怎么做还重要。如果不能处理大家彼此同心，我们说我们的相爱契合一定会受到损伤，你再怎么样好的事工 都一定会受损伤。所以各位，你看腓立比书整个常常提醒基督徒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克制自己的情绪反应，要刻意去欣赏对方，不要丑化对方。各位，有一些我们是可以做的，有一些我们是可以操练的，有一些是天天我们教会生活的一部分的事情。各位，我们听过一个事情啊，有一个英文叫做 divided we fall， 各位你们听过？我们有任何的中间可以让恶者可以留地步的，他必然会让我们中间关系更加的困难，让我们什么事情都走不出去。各位，我们教会里，我们团契里，我们各样的家庭里面，我们都要培养这种幽气相关的一种情操跟信念，因为这是不只是关系到我们的合一，关系到我们的喜乐的友谊。第三，使徒保罗在4-7节可能有一个更积极更直接的一个途径告诉我们喜乐的秘诀。他这里教导我们一个信心的交托跟一个倾心的祷告，4-4节各位都非常熟悉。保罗说你们要靠主怎么样常常的喜乐，他说我在说你们要喜乐 rejoice， 他说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等等。各位一起头，这里我们似乎似曾相识，因为我们刚才说3-1节使徒保罗已经说过弟兄们要靠主喜乐，要在主里喜乐。可是保罗这里为什么再说一次呢？他这里不厌其烦的再提醒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太重要。可是保罗加上了一件事情，他说要常常的，你可以经常的 constantly 经验上帝的喜乐。我们说保罗在这里提到有几个事情，第一他说要常常保有喜乐，可以有几件事我们可以做的。第一，培养一个谦让的心，这个谦让我们中文读起来有点文雅，其实它意思就是一种 gentleness， 就是我们的生命对人有一种谦和性。各位，一个愿意聆听容易去体谅去了解人的人比较容易喜乐，还是一个暴躁主观的人比较容易喜乐？哪一种人比较容易喜乐？各位要想一想啊、哦。哪一种比较容易喜乐？因为是谦让的人比较容易喜乐，是不是？因为他可以比较有稳定的心境。第二，保罗说我们除了这个以外，我们的喜乐也包含着对于主将来的作为有一个信心跟盼望。他说主已经尽了，我们可以保有一个喜乐，不是因着我们自己非常的意志力坚定或者个性非常的稳定，而是我们相信很多事情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是不是？我们的人生命运，我们明天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群体的将来的事情，我们说我们确信上帝能够掌管，因此能够眷顾，因此我们心中的喜乐不容易被这个世界所夺去所扰动。保罗最后可能也是最重要，他提醒基督徒保有喜乐跟平安一个劝勉，可能是在6-7节啊，这个各位实在是太熟，许多弟兄姐妹都会把它背下来，当做自我的勉励以及提醒。那你说什么呢？他说，我们应当一无怎么样挂虑，凡是借着祷告、祈求和什么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谁？告诉神，神必将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怎么样赏赐给我们，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这什么意思呢？保罗说我们可以有个具体的行动跟操练，就是我们常常在主里可以喜乐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就是祷告的不同的方式其实都是祷告，将我们所要的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难题我们前面所期望发生的事情都交托给神。他说彼得前书5-7节那里说，你们要将一切忧虑卸给神，因为他怎么样顾念你们。各位，先将忧虑交托给神，是我们心里可以解除重担肩头轻省的必须的一个途径。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带着一切的重担来把自己继续背着，我们是借着祷告把保罗说三种的途径把这一切的需要都让上帝来替我们背负。 保罗说，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把我们心中所望的、渴望的带到上帝施恩宝座前的时候，恳求他的帮助，恳求他的赐予。他说，在还没有事情看到转机的时候，至少上帝一定会给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他会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他会赐人赐我们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那个英文翻译的很好，他说 The peace of God that transcends all understanding。 我们没办法用自己的理解去理解这个平安哪里来的，可是上帝会赐给我们一种的奇妙的平安。各位，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保罗应许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来不知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可以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来祷告。各位，这种圣灵的工作，这种祷告的果效，使我们基督徒能够保持一个在困难中仍然能够逐步的持续我们人生的路程。弟兄姐妹，你也许需要道路的方向，你也需要困难的一个解除，你也需要各样的事情。我们说，我们祈求上帝来带领我们，带领我们从这个经历他一个实际的作为。这个祷告是一个基督徒实际经历上帝最好的一个途径。有一位古代的圣徒，他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人，叫江 Christosom， 他有一段话屈说多磨，我们中文的翻译，他说，祷告应该成为我任何的时间领受我所有的需要，为这个理由，他成为我每天的庇护，我每天的安慰，我每天的喜乐。祷告是我一切源源不绝的喜乐，生命的喜乐的一个泉源。一个近代的基督徒潘霍华他说，祷告不在乎我们用多少的言辞，而在乎上帝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只要把所要的交在他手中，他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的。他说，祷告应该成为我们一个无穷的一个信靠以及喜乐的确据的一个原因。弟兄姐妹，我不知道这样的话有没有激励你更愿意去操练，去经历上帝祷告给我们的祝福呢？有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各位可能都听过，对不对？耶稣恩友，各位听过没有？那我觉得歌词很好啊，各位，我千万不要唱给各位听，不然今天笑各位会昏倒啊！我还是用念的。他说：“耶稣是我什么？亲爱朋友，背负我罪，当我忧。何等权力能将万有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皆因我们未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各位，我们可以把一切的烦恼、思虑、困难带到这一位顾念我们的主的面前，他必然顾念我们。在事情还没有解决之前，他一定会给我们一个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让我们在其中可以度得过去，可以继续的前进。可是我们期望上帝，他在适当的时候，他的能力，他的信实能够让我们看到如何使我们看到信心的果效。最后我读一位美国很好的一位福音派的神学家叫 R.C. Sproul， 他有一个很好的见解关于 joy 喜乐这件事情。他说，喜乐这个字只有三个英文字，对不对？是什么 ？joy 嘛，对不对？他说啊，有姐妹叫 joy， 这名字很好听的。这个喜乐这个字，他说你如何理解这三个字母呢？他用这样子，他说，头先这个 joy 必须是 Jesus， J for Jesus。那 O for others， 把别人的需要放在 priority 前面的。最后一个 Y 是什么 ？Yourself， 你自己的需要，当然要为自己祈求，需要把你的需要凭信心带到上帝面前。所以他说，我们 渴望喜乐，一个喜乐的秘诀，可以需要按照这三个很好的顺序。耶稣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根源，在基督里的喜乐。第二，我们把弟兄姐妹的需要、其他人的需要，各位做一个付出的基督徒。第三，把你的事情凭着信心，不是我的事情都不重要了，把你的事情凭着信心交托给上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formula， 一个喜乐的方程式。但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下午一起来分享，我们效法保罗，以他那样子付出为弟兄姐妹啊来守望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他那样追求群体的和谐、同心团聚，成为我们教会共同的一个目标，让他那样用祷告而有的喜乐的一种的心态、一种的灵性，成为我们的心态跟灵性。好，让我们一起彼此都有一个喜乐的基督徒人生。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常常是小信的人，因为在许多的事上我们放不下，我们也没办法交托。可是主，你要我们看见你是全能的神，你毫无转动的影儿。你说我们不能用思虑使岁寿增加一刻。主，因此我们愿意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不足。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我们求主加添，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我们祷告跟信心的果效，使我们可以坚固，使我们可以与别人分享我们一个信心的经历，并且激发其他弟兄姐妹也来信靠你。主，我们在一切的事上你都知道，你都愿意赐福，求你赐福教会，使我们一起经常同心，也如同保罗那样子爱护教会，关心肢体弟兄姐妹其他人的生命情况跟需要。好，让我们不做一个自私的基督徒，好，让我们做一个付出，在付出中喜乐的基督徒。我们求主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